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那么紧接着马太福音就记载了耶稣连续行了三个神迹。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到耶稣所行的第三个神迹。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14节到第15节。马太福音八章14节到15节，大家可以看到投影，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八章14节起，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乃不是在黑暗当中行，主啊，乃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方向。主，我们把今天我们的聚集，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我们信息的分享，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愿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更认识神，也愿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起来服侍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前两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之后呢，连续行了三个神迹。那么他医治了以色列人当中最悲惨的、最绝望的大麻风的病人。那么同样也医治了一个社会地位很高、很成功的，但是呢是个外邦人，一个罗马的百夫长。那么第三个呢，耶稣医治了这个彼得，就是他门徒的岳母，哈，是一位妇女。那么我们知道在当时呢，这个妇女的地位比较低，但是在主耶稣上帝的眼中，我们会看见在他施恩怜悯的对象当中，有以色列人，就是有所谓上帝的选民，也有外邦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所以这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都得到安慰。在人看来，我们在前两次信息当中，我们看到，在人看来，我们人喜欢给人贴标签，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阶层，你是什么地位，你是什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标签贴在人的身上。但是在耶稣的眼中，耶稣看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怜悯、需要医治的人，看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看为宝贵，感谢神。那么同样的，我们在看这个主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这个神迹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做一点说明。那么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地方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马太福音记载是没有任何人来求耶稣没有任何人求耶稣来医治这个彼得的岳母，包括彼得岳母他自己都没有说任何话。但是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圣经记载呢，确实有人来告诉耶稣耶稣才去医治彼得的岳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呢？我相信凡是上一次来到我们聚会当中的人，可能都很明白为什么这四本福音书当中有一些这些细节上一些微小的差异。为什么呢？我们上次只要上次来到我们聚会当中的人，我们可能都明白，第一个就是这四本福音书所侧重的读者对象是不同的第二个就是这四本福音书所侧重强调的耶稣的身份的某一个方面是不同的。所以在马太福音所侧重的读者对象是犹太人。那么马太福音所侧重的主耶稣的身份是王，是万王之王，所以马太福音比侧重讲耶稣的权柄谈到耶稣的权柄。所以呢特别告诉我们耶稣他是有权柄的，那么无论是人家求他，或者是甚至没有求耶稣，耶稣按照自己的心意，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愿意行神迹就行神迹。那么在路加福音呢，所侧重的读者对象呢是外邦人，或者说是希腊人。 那么路加他本人就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路加所侧重耶稣基督的身份呢是救主啊，全人类的救主。然后路加所想表达的就是福音是由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本身他在人看来他的身份是一个以色列人，是犹太人，所以福音是有先传到犹太人再到外邦人当中去的。所以路加福音往往会让我们看到福音是先临到犹太人再到外邦人，然后外邦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中间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所以因为四本福音书所侧重的读者对象不同，所侧重介绍主耶稣基督身份的不同，所以会在细节的记载上面可能会看到有一点不一样的差别。但是呢，这并不表示这四本福音书是不和谐统一的啊，有一本非常好的书是奥古斯丁写的，叫做《四福音的和谐》，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一下。啊，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谈到啊这个福音书，谈到解经书，有很多很多千千万万。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那我们要看什么样的呢？就是看那真正啊真正有影响、真正有划时代意义的啊一些。神所特别兴起的神的仆人，他们所写的著作，比如说奥古斯丁，比如说约翰加尔文，比如说马丁路德啊，比如说爱德华兹，很多很多。那么奥古斯丁写过一本书叫做《四福音的和谐》，所以如果我们看到那本书，我们就会我们就会发现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恰恰表明这四本福音书是上帝所默示出来的，它里面有这么大的智慧在里面啊。然后呢，上帝对人的抚救，就是上帝抚救人，用人可以理解的语言，甚至用各时历时历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民族的人，上帝抚救每一个不同的人，然后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体贴他们的需要，然后把耶稣的形象是非常完整和全面并且是正确的启示出来。所以没有人他的一个生平传记需要有四个作者来写，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重点来描绘他的生平，但是耶稣就是这样的。所以非常感谢神。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回到马太福音，所以马太福音侧重强调的是耶稣的权柄，所以马太福音并不是特重强调啊，福音是由以色列人先到以色列人，然后由以色列人到外邦人。那么这一天呢，就是主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这一天，是非常非常繁忙，对耶稣来说非常累的。这一天是安息日，所以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去到彼得的家里是可以休息的，打算休息。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讲他其实根本没有机会休息。他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之后，马上就是人们带很多人来，到傍晚的时候带很多人来啊，被患病的、被鬼附的，耶稣又医治他。所以这一天对耶稣来说是非常非常繁忙，然后这一天呢也是安息日。所以当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的时候，一定会引起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不满啊，这是肯定的。好，我们看见彼得的岳母他已经病倒了，生了热病躺在床上。那么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呢，西门彼得的岳母害热病甚重，就他这个病是非常重的，非常重，就是发烧很厉害，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可能会丧命的，非常重的病。那么在马太福音8章15节，圣经说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神。所以感谢神，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只要手一摸，他的热就退，马上起来服侍神。所以从这里看，一个人病得医治，什么是最好的证明呢？马上起来，是不是？病得，你说你病好了，我看你还是病歪歪的躺在那里，那你病好了没有呢？没有啊。你说你病好了，马上起来干活，这里就是病好了。所以什么是病得医治最好的证明呢？就是你完全有一个不一样的 一个生命流露出来。那么 我相信当时如果有一个人这个时候进来一看见啊，这里彼得的岳母在这里忙忙碌碌的，哎，他肯定不会想象不到就这样的一个女子，在一分钟之前，可能几秒钟之前，她还躺到床上奄奄一息病得要，她肯定想象不到会是同一个人，但是这就是同一个人。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也一个人说自己病好了，病得医治了，最好的一个证明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生命跟他得病时候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当耶稣医治了那个长大麻风的那个病人之后，全身长满大麻风，耶稣对那个病人怎么说呢？你要到祭司那里去，你让祭司查看你的身体啊，是不是确实好了，然后祭司查看了说你好了，那你就真的好了。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病得医治以后，他要给人家看的，就这个人有没有变化，他的那些病症是不是真的没有了。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得到耶稣的医治，或者说得到耶稣的拯救之后，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有变化啊！你如果真的被治好了，那你一定是一个跟以前在病中一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么主耶稣说，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呢，所有的人都是病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而耶稣就是为这些知道自己有病、知道自己有罪的人而来的。耶稣不仅是医治我们的身体，耶稣更是医治我们的心灵，医治我们的灵魂。而我们得到耶稣的医治了之后，有一个最好的证明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活出来。所以今天很多人就说啊，我得拯救了啊，我得恩典了，我重生了啊，很多人就说啊，那你有没有这个受洗证书啊？那你有没有做决志祷告？哎，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被医治的人，他怎么样呢？他的生命会变化啊，这才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们从圣经中啊，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在马太福音三章八节，马太福音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到投影，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都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得到拯救啊？什么是真正的重生？就是你一定要有生命的改变啊！所这里所说的果子，就是你生命所结出来的这种果子，生命的表现，一定要有这样的改变行出来。所以我们看圣经中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被耶稣医治，被耶稣拯救，他们生命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是会谈到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这个人。那么彼得以前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和固执的人。我们在上次信息当中，很多的时候耶稣指出彼得的问题，或者耶稣说他要做什么，结果彼得就反对，彼得就反驳啊。那么有一次耶稣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被抓，然后所有的他的门徒都会跌倒，都会逃跑。这时候彼得就站出来，就说：“他说别人会跌倒，我总不会。”后来结果耶稣对彼得就说：“啊，你不要说逃啊，能站住。然后你耶稣对他说：明天鸡叫以前，你就要三次不认我，你就是你要跌倒三次。当然彼得当然是很不服气了，彼得可能就会说：啊，我就是跟你去死，我都不会不认你。所以以前的彼得曾经是一个非常骄傲和非常固执的人，他骄傲和固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甚至耶稣责备他，他都要反驳，他都不同意耶稣的看法。那么后来的彼得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那么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有一次保罗，使徒保罗当着众人的面责备彼得啊。我们首先我们看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说他自己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啊，是弟兄当中最小，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保罗并没有真正的跟从耶稣三年半。保罗他以前他甚至是逼迫基督的人，逼迫基督徒的人。那么保罗可以说是在门徒当中是最晚认识神的。而彼得是谁呢？彼得是耶稣的大门徒，最年长的一个，并且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你来牧养我的羊，你来喂养我的羊。所以耶稣是把他的教会，从人来看耶稣是把他的教会是交在彼得的手中。那么事实上在当时的人来看，彼得就是事实上教会的领袖。而保罗呢，保罗是一个刚刚悔改的一个弟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保罗，保罗这个名字就是小的意思啊，保罗这个名字就是小的意思，就这个小小的保罗居然当着众人的面来责备这个教会的领袖，当时教会的领袖，这个最大的使徒彼得。而且当着这众人包括谁呢？包括这个那种受割礼的犹太人啊，也包括外邦人，所以非常不给彼得的面子。然后如果我们看圣经，彼得保罗责备彼得的时候用的一个词是假装，说他假装。那么假装这个词希腊文的原意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词非常的重，非常的重。这是耶稣用来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个词，这是非常重的一句话。当耶稣责备某人假冒为善的时候，这是非常可怕的责备。但是居然保罗就用这个词来责备彼得，当时彼得是什么反应呢？他就接受了，他就一声都没有反驳，他就接受了。所以这是何等巨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之前，你不要说别人来批评彼得了，就是耶稣批评彼得，彼得都要反两句，对不对？彼得一定要说完最后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就是弟兄姊妹之间有争论啊，也包括夫妻之间有一些争执，我们都要抢着说完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说了，就表示哎，我搞赢了，你输了。彼得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耶稣说他最后一句话，彼得一定要说出口，他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后来他变成什么样的人呢？连一个小小的保罗当着众人的面，也有外人呐、啊。又不是基督徒，又外邦，当着众人的面责备他，而他当时是教会的领袖，他就听着，他没有讲任何的话。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巨大的改变。所以当那些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彼得，这个人的病真的好了，他骄傲的病好了，他固执的病好了，这个人真的是被上帝医治了，这个人真的被上帝拯救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所以你说彼得的岳母被耶稣所医治了，医治了之后他如果还躺在床上，他说哎呀我的病刚刚好，我再休息休息，那人家说你说你的病好了，我不相信，我看你跟以前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圣经中还有啊，耶稣的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以前有一个外号叫雷子，就是那个打雷的雷啊，雷子。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外号呢？因为他脾气非常的暴躁啊，就是使徒约翰的脾气非常的暴躁，所以人家叫他叫雷子。但是使徒约翰后来他又有一个外号是什么呢？被称为爱的使徒。所以你看我们看约翰的书信哈，一二三三卷书，约翰的书信强调最多的就是爱，爱弟兄，强调是爱。但他以前他爱不爱弟兄啊？以前约翰跟他的兄弟雅各在弟兄面前他是要争谁为大的，他们把自己的妈妈请出来，让自己的妈妈给耶稣讲，就是你以后德国降临的时候让雅各让约翰坐到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他以前是这样的人，他以前是要抬高自己，把别的弟兄姊妹都踩低，他以前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后来呢，他以前是雷子，但他后来成为爱的使徒。他说他只是弟兄当中的一个，然后他一直教导和劝勉的就是弟兄之间要彼此相爱。所以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再不是要抬高自己踩低别人了，他再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雷子了，而是一个忍耐宽容等候弟兄成长这样的一个使徒。所以他成为爱的使徒。当然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以前是逼迫基督，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成为一个跟从基督啊，甚至啊付上一切的代价跟从基督到底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来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彼得的岳母病好了之后呢，完全成为不一样的人，不再像病人了，而是一个完全身体健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人病得医治最好的证明。那么在耶稣的眼中来看，从上帝的眼中来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病人，不仅仅是身体上有病，我们的心灵有病，我们的灵魂有病。那么上帝医治我们，而我们得医治得拯救的人之后呢，我们生命一定要有变化，一定要有变化。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有一个受洗证书，我们不要有认为我们做了决志祷告啊，我们就得拯救得恩典，不是的，而是我们确确实实要有生命的改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活出来。哈，我以前呢，就是听到有些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谈他们心中的困惑啊，他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有时候有些弟兄啊，有些姊妹就跟我来分享他这个困惑是什么。这个困惑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以前啊，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看了很多的见证，也听了很多的见证，就是有些人做见证就说啊，我的丈夫以前是多么多么的坏啊，脾气多么多么的不好，有的时候甚至是赌博呀，甚至是做一些很坏的事情，但他信主之后完全改变了啊，性格也温和了，然后呢那些不良的那些生活习惯呢完全改变了。那么以前我的丈夫回到家里啊，那就是批评责备啊，喝醉了就发酒疯，但是信主了之后，哇，他回到家里，他还开始当做家务活了，很大的改变啊！有些人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见证。还有些人就说啊，我的妻子以前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但他信主了之后，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我就知道有一个姊妹，就是她以前在家里是从来不做饭的，当然她工作也非常的忙啊。但是呢他也确实很累，但他在家里从来不做饭，结果他信主了之后呢，他开始做饭了，开始给他的丈夫做饭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我以前看过很多这样的见证。那么有些弟兄姊妹也看过很多这样，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他们有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别人家里，没有发生在我自己的家里，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说我的丈夫现在信主了，他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他信主的时候他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并且他信主的时候他好像脾气更大了。为什么脾气更大了？因为他觉得哎，我掌握了宇宙真理，那个圣经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他脾气更大了。还有有一些丈夫呢，他也有这个困惑，他说我看了很多的见证，有些妻子信主了之后啊，就变得如何温柔啊，如何体贴，他说这个我的妻子怎么没不是这样的，我的妻子信主了之后一点改变没有啊！以前就是我跟孩子回到家里小心翼翼的，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情，突然一下子让我的妻子，因为你琢磨不透啊，一下子可能哪句话触动了他，他一下暴躁起来啊，就是大吵大闹鸡犬不宁。他信主了之后还是这样的，我们更是倍加小心了，我的妻子甚至更比以前还是更让人不可琢磨。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我妻她经常以上帝的口吻来定罪我啊，圣经是这样说的啊，神是这样说的。她感到回到家里，她感到更是小心翼翼恐惧战惊。她就后来有弟兄跟我讲这样的，有姊妹讲，她都感到很困惑，那么多的见证，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可能？怎么我家里就看不到呢？我的先生也信主了，我妻子也信主了，怎么还是这样，甚至可能变得更糟糕。 其实呢，这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一个被上帝所拯救所医治的人，他的生命一定要改变。上帝不是助长我们以前的那个老旧的生命，不是的。以前的彼得是骄傲的，是固执的，但他信靠耶稣基督之后，真正重生得救之后，上帝并不是让他更骄傲更固执，不是的。上帝让他谦卑柔和，成为另外一个人。那么以前的使徒约翰雷子，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嫉恶如仇的，黑白分明的啊，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但是呢，他真正的重生得救之后呢，他成为一个可以接纳别人，可以尊重别人，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成为一个爱的使徒。所以上帝，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他有一个错觉，他说我信耶稣，耶稣来帮助我，所以这是一个错觉，这是对耶稣错误的理解。很多人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来信耶稣，他就说啊，耶稣来帮助我，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耶稣让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其实不是，耶稣来是什么？他要做我们的主，他要改变我们，他不是要让我们在原来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他是要让我们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所以耶稣不是来帮助我们的，不是来助长我们以前的那个生命，耶稣要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所以彼得的岳母被医治了之后，他完全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啊，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病好了马上起来干活。那么我们生命的改变，谁最清楚，谁最知道呢？当然上帝最清楚，上帝最知道哈。还有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离我们最近的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他们最清楚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生命被上帝所改变。那么曾经就是有个人来问啊，问一个牧者，就是你认不认识某某人，就这个人是到你们教会来聚会的啊，很长时间，后来你了不了解他。后来这个牧者就说呢，就说我不了解。那个人就说啊，很奇怪，来你去你们教会那么长时间你不了解。结果这个牧师就说，我还没有找到他的妻子，跟他妻子谈一谈，因为他的妻子是最了解他的人。所以还有人说，就是说当你的家人呐、啊，就是当你的丈夫，当你的妻子，当你的孩子都开始怀疑你的信仰的时候，也就是说开始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到底得没得救啊，当你的亲人头脑中都有这个问号的时候，你就要好好反省自己的信仰了。你要好好的反省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得救了，你是不是真的病得医治了。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被上帝所医治所拯救的人，我们要思想彼得的岳母，他病好了之后完全跟生病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是要这样，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跟以前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啊？我们以前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固执，我们现在还是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固执，甚至变本加厉。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家人，他都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他们心中都有一个问号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反省我们自己了。还有呢，我们看见彼得的岳母他病好了之后呢，他没有跑到外面去啊，到处为耶稣做见证。他没有跑到外面去啊，大家都来呀、啊，大家都来信耶稣。他做什么？起来服侍神。也就是说，他做他的本分，他做他的本分。在马太福音说他起来服侍耶稣，事实上那不是服侍耶稣一个人，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大群人都到了彼得家里去。也就是彼得的岳母是服侍这一大群人。服侍是意味着什么？在当时来说，他要给这所有的人打洗脚水，因为当时在犹太人的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来，他要是要打水给这些人洗脚的，给这所有的人打洗脚水，为他们洗脚，然后给这所有的人准备饭食。然后彼得的岳母甚至我们有没有看见他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讲任何的话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啊，我唱歌跳舞赞美你，没有一句话都没说。 他就开始做他分内的事，来服侍耶稣，来服侍耶稣的门徒，服侍这一大群人。他没有跑到外面去，没有跑到家里外面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啊，人点灯不是放到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什么？一家的人。所以你不要想着啊，我要照亮全世界，你不要想那么大那么远，你要想你有没有照亮你一家里的人。所以彼得的岳母，他的这种改变，他的这种行为，他没有讲任何的话，但他家里的人都看见了，都看见。然后他做什么呢？他做他分内的事，他就是服侍人的，他就是来给人洗脚照顾饭食，他做出他分内的事。那么以前啊，我在中国大陆嘉陵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会呢就去到这个大山里面的一个小村庄，去给当地的农民啊传福音。因为在中国大陆很多大山里面的小村庄，他们家中的一些年轻人啊，这个壮劳力，他们都出去打工去了，但是他们这个村庄里呢还是有老人啊、妻子啊、孩子啊都会留在村庄里面。然后我们就去到这个村庄去跟传福音，挨家挨户敲门，结果发现受到很大的拦阻。很多人一听我们是基督徒来传福音的，很多人就不喜欢我们啊，就不接待我们。后来我们就感到很奇怪哈。后来慢慢跟他们熟了，日子长了，了解了，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几年之前呢，也有一批人到他们那里去传所谓的福音。后来我们了解，其实那一批人传的是异端了啊，但是呢他们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传的也是福音。结果他们那个村庄里有一些就是年轻的妻子、年轻的妈妈们，还有一些年轻的男人，就没有出去打工的，信了他们所传的福音之后，他们在家里就坐不住了，就一天到晚的想着我要出去，我要到大城市去，我要到大城市去传福音。结果他们都走了，都把自己的孩子、家里的老人、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全部丢在家里，然后田里的活也不干了，全是老人在做。然后他说啊，我们出去服侍神，我们出去传福音。后来几年前他们信了所谓的这种福音之后，他们很多年轻人变成这个样子。结果我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我们跟以前的那些传福音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就很反感我们。后来我们跟他说，我说啊，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传纯正的福音。然后我们说信耶稣的人是有爱的，信耶稣的人是有爱心的。然后他们一听到我们说这个话，他们就感到很好笑。他说你不要骗我了，他说我的媳妇、我的儿媳妇也是信耶稣，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爱，一信耶稣孩子也不管了，东跑了。然后有一些他们有时候出去啊，一些年轻的弟兄、年轻姊妹，他们就一群人这样出去，有时候影响也很不好。后来啊，我看了这件事情，我就今天我又回到这个圣经，彼得的岳母，耶稣医治了他，耶稣拯救了他。他什么？他做自己的本分，他做自己的本分。后来我慢慢了解，其实我知道，其实那些年轻人呢，他们以前没有所谓的听福音、信耶稣之前，他们也是一天到晚往外面跑的。因为他们在那个村庄啊，他们觉得太枯燥了，然后这个地里的活啊太重了，然后他上面要服侍老人，下面要带孩子，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不愿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呢，他以前也是总往外面跑，但是现在他们有找到一个更高尚的理由，就是说我这出去我是服侍神的，我这出去是传福音的。所以他们更是丢下自己的孩子，丢下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说丢下自己的本分。在这里呢，我想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说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啊都出去传福音，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常常的回到圣经来思想神的话。神说人点灯首先是怎样啊？照亮你一家的人。那么曾经啊，也有一个牧者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他不愿意饶恕自己家里的人，很多人的家庭关系是很破裂甚至很对立的啊。然后这些人呢，他们也觉得哇，我很爱主，我很怎么样，我要出去做宣教士。他们后来来到这个牧者面前，这个牧者面前就说，你连你走过这个房间， 你去到你连你自己的家人你都不愿意饶恕，不愿意赦免，你怎么可以，怎么上帝怎么可能去兴起你去爱这个万里之外的陌生人，去饶恕万里之外的陌生人呢？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所以后来我们最后在那个村庄里面，后来我们帮他去地里农活没人干的，当然我们在那里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们能做一点就做一点了。后来帮他们这个双抢啊，这个赶到天气变化之前，这个山里的天气经常变化的，就是赶紧要把庄稼田里庄稼收起来，很重的活，这个老人干起来真的是我无法想象他们以前是怎么干的，年轻人都跑了，出去传福音去了啊。后来日子长了以后，他们就觉得哦，原来福音不是那样的，原来基督徒不是那样的，基督徒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常常形象自己，因为当时我碰到的那样的一群年轻人，事实上他们就是出去到处跑啊，出去传福音啊，事实上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如何如何的爱耶稣，而是他们觉得待在那个枯燥的农村，他们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啊，他们不愿意承担那样子重担，上面要照顾老人，下面要带孩子，田里那么重的活他要干。而且我以前我们家里呢，我们请了一个姊妹啊，也是基督徒啊，请了一个阿姨来帮助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呢，这个阿姨是从农村来的嘛，她到这个城市来投靠她的姐姐，然后她的姐姐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这样就认识她，然后我们把她请来照顾我们家孩子。这个阿姨，这个年轻的姊妹来到我们家里呢，就常常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就抱怨，就说哎呀，我在家里跟我婆婆传福音就传不进去啊，我婆婆就逼迫我，抵挡我，天天骂我。哎呀，我们就她说你给我为我祷告。后来我说哎呦，我好可怜呐，在家里这样的受逼迫。后来她最后我了解是怎么回事，她说她婆婆经常骂她，一直骂，就是早上开始骂到中午，一直要骂她起床，让她起床到地里去干活，农村嘛，要到地里去干活。后来当时听了就奇怪，难道你到中午都不起床啊，非要被骂起来。后来这个姊妹在我们家里服侍帮助我们带孩子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她有两点哈，就是她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每天一定要睡够12小时，一分钟不能少。她说我睡不够12小时，我的身体会不好，所以一定要睡够12个小时。然后她的睡觉的时候，她是绝对任何事情不能做的，只能睡觉，所以孩子都是交给我们带。所以我们晚上，我们白天上班，晚上我们要带孩子，那个时候孩子很小嘛。后来我们请你干什么呢？后来但是他每天要睡足12个小时，这是第二呢，他绝对不能出汗。所以天天就是夏天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出去的，因为出去可能会热嘛，在武汉这个地方，就一直在家里。然后呢，不抱孩子，因为你在家里哪怕有冷气什么，你抱孩子还是会出汗嘛。他就说我出汗了，我的身体就虚，就对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我不能抱孩子。结果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请假回来啊，还是自己带，还是自己抱。后来我就想，我说原来她的婆婆逼迫她，是不是因为信仰逼迫她？不是，你睡12个小时哎，你不能出汗，你说你在农田干活怎么可能不出汗呢？结果她婆婆身体不好，结果她婆婆只有自己到田里去干活，然后早上看他到10点钟都不起来，就骂他，就说他。所以这个不是因为信仰逼迫他。后来但是这个姊妹的性格很好，脾气很好，说话细声细气的啊，温温柔柔的，你们为我祷告啊，在家里婆婆逼迫我好苦啊，我们祷告，性格很温柔，我们很喜欢他的性格。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不是为信仰受逼迫，他如果真的像很多农村的妻子，农村的年轻人，他们尽到自己的本分，他做妻子，他好好做妻子，他的身份是干活，他好好干活，他不要说怕流汗，他的婆婆早信主了，他婆婆早都信耶稣了。所以彼得的岳母被主耶稣医治之后呢，他做自己的本分，他甚至没有讲任何的话，他也没有赞美神， 他甚至没有通过口来赞美神，他就干活，而且是立刻起来，所以这个词很重要，立刻就起来，他就干活。干什么活呢？干他分内的活，本分的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啊，神看顾，神是看小事的神啊。当然我在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大使命，但是我们首先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家里的人。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确实是要发光，但是我们光呢，首先要照亮我们家中的人。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呢，不是说啊外面的人他更了解我们生命真的改变了，往往是我们的家人他更了解，他确实每天生活在一起，每天看我们。所以一个人被医治，一个人得拯救，他的生命改变是在家中首先要行出来。像彼得的岳母，他首先在家里他就开始服侍，然后做什么呢？做你的本分，在你本分的事情上面忠心。那么你放心，神一定会兴起这样的人，神一定会兴起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想啊，我们刚信了主之后，我们都很有热心，我们都要想为主做大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你在小事上忠心，你放心，有一天神会让我们做那更大的事。所以这并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这个时间表来啊。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也是一个弟兄啊，我认识他很多年，他后来就是神兴起他服侍神，然后啊，他带领的教会很多很多人，是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家庭教会。后来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带领者之前，他好多年，因为当时他们这个家庭教会是去到一个盲人姊妹家里聚会的，每一个主日去到这个盲人姊妹家里聚会。而这个盲人姊妹呢，他是非常爱干净的人，所以很多很多盲人呢，他是甚至在我们正常人看他是有洁癖的，因为他们判断一个东西干不干净，他是靠手摸的。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弟兄呢，他们7点钟就开始聚会了，他5点钟就跑到人家家里去了，然后给人家家里做清洁，因为房子不大嘛，地方不大，来很多人，他就把这个板凳啊床啊全部是摆好拆好，床都要拆的，全部擦扫弄得干干净净，差不多一个人干2个多小时。他是常年如一日，他是这样的。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结果在这种很多人不知道的这些小事上面，他觉得这是神对他的托付。因为那个盲人姊妹不可能就是准预备好自己家里大家都来嘛，结果他在小事上忠心，他觉得这就是神所托付给他的，他认为这就是他的本分。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很长的时间，我相信上帝都纪念。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路加福音3章8至1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3章8至14节，8节起，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个石头上顶了来听起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好，我们知道这是施洗约翰，他是施悔改的洗，然后他警告人，就说你说自己悔改了， 口里说没有用，你一定要有生命的改变，你一定要有结出果子来，这才是真正的悔改，与悔改的心相称。后来别人就问他，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呢？怎么才能结出这生命的果子呢？这里特别指出了两种人，一种人就是税吏，一种人就是税吏，另外一种人就是兵丁。我们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两种人。首先第一点，来到司洗约翰这里来接受司洗约翰所施的悔改洗的人，全是以色列人，没有外邦人，全是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当兵，他当谁的兵？当罗马人的兵啊，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罗马已经侵略了这个以色列，占领了以色列，殖民以色列。这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是仇恨这个罗马统治者的，仇恨罗马侵略者的，但是却有一群以色列人小伙子，他们参加罗马的军队。那么这些人被他的同胞会怎样看呢？非常厌恶这样的人。所以还有就是税吏，以色列人当税吏，替谁收税？替罗马政府收税啊！因为当时以色列是被罗马统治的，所以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税吏是最坏最坏的罪人，甚至比妓女都要糟糕的。税吏是最坏的罪人，因为他背叛自己的同胞，背叛自己的民族，替这个殖民者统治者做事，替他们收税。所以这里这两种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两种人是最应该改换职业的，对不对？所以这两种人一说我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这两种人就跑到司洗约翰这里，那我要怎样做呢？他们判的答案是什么？他不想干这个职业了，因为这个职业太糟糕了，被所有的人看不起，被所有的同胞仇恨的一个职业。结果司洗约翰怎样劝他？你做税吏的，你好好做个税吏；你当兵的，你好好当兵，你当个好兵，你不要当一个坏兵。你做税吏的，你就尽你的本分，你做税吏该做的事情，你不要去当骗子，你不要去当强盗。所以我们看见司洗约翰这个人说话很凶啊，他经常责备人啊，但是他给出的教导呢，并不是你做不到的事情，并不是让你去做什么很了不起很大的事情。他就是说，你就守住你现在自己的身份，虽然你这个身份在人看来是非常糟糕非常不好的身份，但是你守住它，你当税吏，你当个诚实的税吏，你当兵，你当一个好兵。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见的，我们得医治，像彼得的岳母他得医治，首先他一定会有一个改变，别人一看，哦，真的是病好了，真的是病好了，跟生病的时候不一样。第二个呢，立即起来做他的本分的事情，服侍神。好，我们也看到司洗约翰对人的劝勉也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啊，你现在从你这个位置上啊，你去到一个新的位置，你去改换你的身份，不是，你守住你的地位，你在你自己的本分上面尽忠心。那么在保罗的书信也告诉我们，以前为奴的信主了之后要怎么样啊？还是去做服侍人，还是去来服侍你的主人啊。那么你是什么身份，你信主的之后，你在你这个身份上面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呢，我刚才也谈到啊，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见证，很多人的生命被主耶稣基督所改变。那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呀，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的家里啊？我的丈夫也信耶稣了，我的妻子也信耶稣了，还是以前那个样子。那么呢，当然我们的眼光不要总看着别人，我们的眼光就说，我有没有改变啊？你的妻子能不能看见你生命中的改变？你的丈夫能不能看见你生命中的改变？你的孩子能不能看见你生命中的改变啊？有些人确实他心里常常有这样的疑问，说，哎，我丈夫信主了，他真的信吗？啊，有的妻子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有的丈夫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就接到有一个弟兄啊，他打电话，哎，我的妻子信主了，但是我怎么感觉到好怪呀？哎，他这个他是怎么信的？是他 信的是不是跟我读的一本圣经呢、啊、后来我说是的呀，我说我们在教会也是教导圣经呢、啊啊、是的呀。所以我们还是提到，再次提到那句话，就是当你的亲人呢、啊，当你的家人对你的信仰都要打一个问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要好好反省自己了，就要好好反省自己了，我是不是真的被医治了，真的得救了。我们来看啊，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神迹。其实呢，我们今天呢重要思想的是彼得的岳母，一个被上帝所医治的人，被上帝所拯救的人，受洗证书说明不了太多的东西，决志祷告说明不了太多的东西，但是生命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神可以看得到，人可以看得到的。当然有些人结出的果子是外表的果子啊，我们不要去讨论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果子一定要从心里结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病得医治人蒙拯救的一个最好的证明。跟以前有没有变化，跟以前有没有变化。那么第二个，这个变化从哪里开始呢？从自己的家庭中开始，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从自己的本分上开始啊！你的丈夫看你是不是一个好妻子，你的妻子看你是不是好丈夫，你公司的老板看你是不是一个诚实可靠的员工，从我们的本来的地位上开始。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呢？现在就开始，立刻就开始，不要说我等到十年之后啊，我再来服侍神服侍教会，我再来啊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不是，现在就开始，立即就开始。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彼得的岳母，他病得医之后，他马上知道他要做什么。很多人信主得救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人来到门徒面前，来到使徒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当做什么。但是这个彼得的岳母有没有人告诉他你要做什么？没有，他自己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服侍耶稣，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啊！今天我们其实我们想一下，一个年纪大的一个父母，哎呀，躺到床，一个婆婆躺在床上很长时间了，突然病得医治了，我们往往会想，哎呀，我好不容易从病床上解脱了，我要开始出去跳广场舞了。啊，我要开始出去来享受我的生活了，好多地方我想去没有机会去，这是人之常情嘛。啊，我以前我有段时间啊，就是发烧啊，病躺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不敢吃，因为一吃就吐啊怎么样，就不敢吃。后来等我病好了，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哎呀，我终于可以好好吃一顿了，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是这个彼得的岳母却不是这样的，他没有说，哎呀，我躺在床上这么长时间了，我现在起来，哎呀，我好好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了，我好多事情想做的我没有做，我现在可以去做了。没有，第一个想到我找到我人生的目的和方向，我服侍神，我服侍那个医治我的人，拯救我的人，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的人，我服侍他。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喜乐的一件事情，最喜乐。很多人生的痛苦有时候彷徨啊，就是不知道做什么，你不知道做什么，你说，哎呀，我去吃一顿好的，吃了好了之后，过一下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太大意思，啊，你说我到哪里去旅游，当然这很好哈，但是回来之后你就发现，哎呀，也就是那样，啊，这累得要命，啊，还是家里好，啊，但是呢，一个人真正蒙拯救蒙医治的时候，他的人生再不是这样的一个困惑的人生了，很多事情他就明白了，我该做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起，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感谢神，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心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只有人会思想我活着是为什么， 只有人会思想这个问题，人会思想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意义是什么，人会思想这个问题。其他的一切的被造物，他们思想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他不会想我要走到哪里去，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感谢神，神让我们心中有一个最清晰最明确的目标，我们从此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上帝活啊！从我们身边开始，从现在开始，从我们的本身上事情开始，我们来服侍神啊，服侍教会，也荣耀神。最后我也想，可能啊有点多余，但是我想再次的补充，就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火热的起来传福音，因为我们圣经有句话，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得到这大好的恩典，我们确实是巴不得要跟人来分享。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不停的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慢慢会在这个传福音的当中，我们会忘记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那么一个基督徒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么我们身上的味道，我们身上的光，应该从我们的身边人开始，他们是第一个尝到的，他们是第一个看到的，然后我们在本分上面，小事上面，立刻开始有生命的改变。我们放心啊，神一定会纪念啊，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啊，去做更大的服事也好，或是继续行在我们这个服事的路上也好，都在上帝的手中。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我们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有灰心啊，也有失望也有疲乏，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病痛。主啊，我们都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软弱的能够重新得力啊，让我们灰心绝望的，主啊，能够从主里能够看到那又生又活的盼望和信心。主啊，让我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心灵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主啊，我们都求你来医治我们。主啊，我们更是求你来把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在我们明天的道路上，主啊，我们不再迷失，不再困惑，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当怎样行。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感谢福涛弟兄带给我们一篇从主而来的信息，让我们因着信得了恩典，因着这恩典行那改变的工作，从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开始。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心相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心，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心，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心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心有上帝，且 心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心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好，大家请坐。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麻烦你站起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请从我的右手边开始。Any new friends on my right hand side？请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就是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来这里做什么等等。
大家好，我叫可宽，人可和，宽则宽，然后我来自四川南充，然后来到这里希望和大家做朋友，然后听取来自上帝的福音。
感谢主，欢迎你。我右手边还有新朋友吗？没有的话，那哦有，还有一位，两位啊。
大家好，弟兄姊妹好，我是竹生君，竹是竹子的竹，是森林的森，军人的军，我来自浙江绍兴，是我的爱人。
我叫刘俊，名叫刘俊子的俊，我们已经是弟兄姊妹，认识只有十几。
感谢主，感谢主，欢迎你们。那我左手边有新朋友吗？ Any new friends on my left hand side？ 是尹健的表姐啊，欢迎你，欢迎你。Any more friends on my left hand side？ 还没有新朋友在我的左手边啊，还有两位，感谢者。
大家好，我叫
朱
翠友，我们来自吉林省延吉市，我们来这里来学习，很高兴来
这里。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还有新朋友吗？好，没有的话。